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年终回顾特别节目，和我们一起回顾两岸的大事，展望两岸未来。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五名是两岸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武统的声音高涨。海峡论坛的两位来宾有非常精彩的深度交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有关于武统鹰派与台独争论的精彩瞬间。
两岸关系进入到这个军事的这一个问题之后呢，不是以天来计算，是以小时来计算。嗯，它所谓的小时就是指100小时。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王宏观的这个说法来看呢，两岸关系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力的这个打仗之后呢，大陆呢当然要夺取台湾，首先一定是先用导弹呢来攻击台湾的重要的政经的这个设施。那么让相关的这个政经的设施破坏之后，对人心产生某种程度的这个动摇。可是呢，即便这个导弹都把台湾的这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已经摧毁，或者是中共的海军空军也取得局部程度的这一个优势，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作战你要真正达到战胜，是要把那一个指挥旗插上这一个土地才算数。那么大陆呢，用导弹或用海优空优，它是可以那么制压台湾的全岛，可是呢要把那一根旗子插上台湾的土地，必须要做一个登岛的作战。那么登岛的作战，以离台湾最近的这个福建东南沿海来讲的话，要到台湾来登岛的话，那么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所像这个王宏光所讲的100个小时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解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给击灭的话，那我想解放军呢应该早就做这个动作，也不会延到现在。当然我不排除解放军有攻台夺岛的这个能力，可是呢要说100个小时能够完成我看这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说法。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模拟报告，根据美军每年派员参加的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大陆拿下台湾大概是5天时间。
嗯哼，
这个不是我们在座任何人说的，这是美军和汉光演习的结果。那么大陆自己12月7日也宣布，解放军夺台湾以小时计。第二，说这个人心问题。这个大陆啊，这个拿下新疆之前，拿下这个西藏之前，统一祖国嘛，拿下大江过江，拿下江南之前，那都是这个多数人是不同意的。那是因为这些人的脑子受到台独的毒化教育，就像这个盟军打到德国之前，这个德国人信希特勒一样。盟军占领希特勒第二天开始，人们就不信希特勒。大陆军队拿下台湾第二天开始，台独思想就会烟消云散，永不存在。因为他们是被欺骗了，他们被洗脑了。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讲川普总统下个月宣布，就说川普总统下个月要就职啊。他就职的誓词有一句话说，就叫消灭一切内外敌人，消灭美国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也一样啊，中国也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对于一切不投降的台独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那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中国人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我说完了，谢谢。
是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请您简单的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消灭的是法西斯的思想，消灭的是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专制以及他们的军队。刚才李毅教授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说中国军队征服台湾就跟当年的盟军征服这个希特勒的首府柏林一样，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做的就是希特勒做的。刚才这个李毅教授完全就是纳粹这个戈培尔的这样一种言论，就是我们一定要扫荡他，所有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全都要铲除，用坦克的履带念出血来，这种论调完全是法西斯的嘛，没有任何一点现代的民主人权的一个思想。而且你过分的估高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能力。首先中国军队非常的腐败，在这个战略技术各个方面也是这几年刚刚发展，整个军费方面连美国的1/4都不到。而且你打台湾不是一个打台湾本身的台湾军队的一个问题，你要向全世界开战， 不仅向美国开战，日本开战，可能周边那些菲律宾很多国家都来帮，那样的话你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中国军队一旦开战，中国内部的矛盾全面的爆发，共产党朝夕之间就下台了。啊，高志琛律师曾经也写了一本书叫《2017中国起来》，他就预言2017年中国将大变，共产党肯定会倒台。啊，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不确信。但是你如果台湾开战，那共产党一个月之内倒台，为什么？危机非常的严重啊，贫富的这个差距，经济的这个下滑，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各种问题集中起来，那肯定是你朝夕之间要倒台，这是共产党首先考虑的。他打台湾打台湾喊了多少年，他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他考虑他的政权还是第一位的。啊，因为他一旦动武的话，首先他要政权就瓦解，再一个是他不敢动，他对付的是这个美国，对付的是个日本，对付的是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付的是整个普世价值，对付的是人们的这个人权、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他自己的心是虚的。
好的，海峡论坛2016年十大精彩瞬间的第四名是习红会，有人说这是一场北京的鸿门宴。习近平在会见洪秀柱的时候说，不处理台独，中共会被推翻。海峡论坛专访了实际参与这场习红会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蔡正元在海峡论坛的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洪秀柱主席或者好几任的国民党主席去到大陆的时候，那么公然在这个南京中山陵面前谈中华民国，谈中华民国历史，哈，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哈。那另外的，我想郭先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不是共产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民族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呼应这个民族主义的浪潮。这个民族主义浪潮大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你拿个什么新疆独立啊、西藏独立啦、啊，或者台湾独立啦、啊，可以哈、啊、应其风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哈。那这个你只要从这网络上看得到，就是说中共当局事实上是非常恐惧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因为民族主义浪潮是只要你站在中国人立场来思考问题，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外国世界思考问题的话，这个不管你什么党派啊，你是左派右派都一样哈。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浪潮不是这个郭先生所想象的东西。你只是说啊，新疆想独立，西藏想独立，香港想独立，那是美国人夸大，包括你郭先生自己夸大的哈。夸大其实那个东西在民族主义浪潮底下哈，都只是个小波浪而已。你只要看看那香港那两个议员，那个主张这个所谓的香港独立，然后呢，他们把中国称作支那。走在路上都被人家吐口水，现在已经是变成这个香港街头人人喊打了一下老鼠哈，所以这是民主主义的情绪，是共产党人不敢去应其风的。那习近平先生要特别提到，他也是讲的是说，他如果不处理这些啊违背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的话啊，他们共产党是无法生存的。他讲的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如民主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然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就是说，1949年以后，他就承继了中华民国的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所以他有权利来伸索这样的一个主权。可是他运气不太好，碰到一个中华民国还在台湾仍然生存的，所以这一点才会产生了九二共识，就是说，好，这个虽然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双方面怎么交往呢？就是敏感的政治议题不要在一个中国里面来讨论。但是就中国的概念来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红十字会里面特别提到，先弄清楚两岸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如果是两个国家的关系的话，有别的方式来处理；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一个中国的立场我也不会去干涉你，那你也不要干涉我，那这种情形底下，国际活动空间啊，它不断的不是问题。
刚刚蔡执行长，我们也收到一个脸书网友的一个提问，他说一国两制已经是不可延续的了，因为目前的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你怎么回应这位脸书上的网友李金鹏先生呢？
这个一国两制啊，当然也不是中共说了算啊，我也不认为一国两制啊适合适用在台湾，但基本上呢，就是说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相干涉，这一点呢已经是在两岸之间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处于这种现状吧。那至于香港人哈，他有他独特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不宜去评论他。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不到说香港有独立的可能性啊，他机会等于零。
好的，谈到了港独，香港出现独立思潮，也是海峡论坛2016年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三名。有人说港独与台独正在合流，对此我们专访了人称教主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我们来听一看黄玉明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背后的共产党在发功吧，所以整个问题其实不是像你们刚刚讲的那么简单。
嗯哼，
因为他要把这个港独这个打击，这个是必然的，这港独这个萌芽的阶段他就是把你消灭。那香港跟台湾不能比，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也是跟一些台独的人在讨论那个问题，那我就讲，我说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台独是没有空间的，嘴巴嚷嚷没有关系，你今天就叫中华民国没办法 ，OK？ 你除非你修宪、公投，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不对？那门槛那么高，那现在你就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有问题啊，现在对不对？你这个要修宪呢、啊，这个是台湾内部这整个所谓国家认同啊，还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个存在所引起的一些争议，还有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这个现在还。本文还是说你这个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啊，这个很荒谬的嘛，跟实在的状况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
香港呢，我说香港反而现在港独的空间会比你台湾的台独空间要大。
嗯，
很多人不懂我这个意思。我这个言论讲完以后，香港那个本土运动它就一分为二，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修宪派，我们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由香港人去。制定一部基本法，然后通过公民投票来完成它。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些所谓港独的年轻人，但是港独他们没有论述的，现在稍微有论述的港独主张就是那个陈浩天，香港民主党。今天这两个议员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的很完整的论述。
很快再请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回应一下刚才黄玉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台湾跟香港情况不能类比，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在支持独立意识上似乎都有高涨的趋势，而且有交流的趋势，包括之前战中有很多台湾太阳花的人去那边撑场，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台湾来取经，包括这两位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香港议员现在就在台湾访问。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人士还有香港青年新政这些议员的交流呢？徐小青小姐。
首先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台湾跟香港没有办法类比这件事情，因为香港的状况是在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现况之下，但台湾状况不一样，台湾一直都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存在的。那即使是教授对于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有一些疑义，但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宪法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一个像是我们现在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又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政府现在主张的维持现状，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暧昧不明的关系去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各级的选举里面，或者说在台湾的整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办法去介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状况是，当很多比如说像战中事件，或者说在选举里面，甚至像比如说像书店的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大的。可是其实虽然两个是没有办法类比的状况，但是台独的年轻朋友跟所谓香港的港独的朋友的交流状况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交流也不见得只有所谓的港独跟台独之间的交流，其实包括在台湾很多的学生团体，比如说像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跟香港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建立这个在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跟模式上面的。所以其实在太阳花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香港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从中汲取了蛮多的经验带回去，在后来的所谓战中事件的时候也跟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支持台独的年轻朋友去做一个互相的串联。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个体制是不同的，状况是不同的，但是在很多社会运动的经验上面确实彼此是互相联动跟互相交流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二名，就是北京对台湾祭出所谓的穷台策略，包括了封杀台湾的演艺人员，还有减少陆客赴台。就此，海峡论坛专访了前六四民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下面我们再听一看王丹在海峡论坛的专访中是怎么看北京的穷台策略。
先生讲的是对的，有穷台这个策略的出台，那我觉得中共对台政策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还是在退步，这个策略更差了，是吧？比你原来的什么渗透啊、收买呀、拉拢啊，我觉得更差一点。因为所谓穷台政策，现在是谁更穷啊？中国经济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呢啊，你还要穷台，其实自身难保啊。我觉得穷台这是穷台政策的一大漏洞，就是他自身都难保，自己经济都有问题。二一个，我觉得如果穷台政策要想成功啊，那你也要看到你是不是真的能伤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台湾整个的社会发展态势。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用的，因为台湾今天确实经济面临很大的困境，但这个困境并不是说是有中国了他的经济就会好。马英九执政八年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穿一条裤子，台湾经济是一路往下走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要拿什么来说服台湾人民说好，那我现在就要让你穷你就得穷，谁会相信呢？你当初想让我富我也没富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经济的问题并不是跟大陆的关系的问题，至少不全然是，它很大程度是台湾内部的社会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以及台湾内部的产业转型，甚至是台湾人民的面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的判断的问题，这些台湾内部的问题才是台湾经济问题背后真正的症结所在，而不是说你大陆愿不愿意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大陆想穷台应该是一种自爽自嗨的行为。
江苏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内部的原因，然后就是我觉得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如果台湾想继续往前进一步的话，应该就是需要蓝绿一起来联合，就是国民党这蓝的一派退一步，然后绿的一派也退一步，然后寻找一个共识，然后跟共产党去谈判，然后让共产党做出一些妥协。
那么刚才王先生说的，如果蓝绿能够合作的话，是不是能够应对北京的这种对台策略呢
？OK， 首先作为王先生，我很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啊，这是应该的哈。就是我觉得台湾内部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蓝绿的对立嘛。那你蓝营的方面是共产党为好朋友，然后那共产党是民进党为敌人和台独，这个样子就是台湾内部自己都有。就是让蓝和绿坐在一起的难度都高于让蓝和共产党坐在一起的难度，这个太诡异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我很同意啊。但另外回过了头来说习近平对台政策，从最近的一些动态来看，我觉得习近平原来一开始是想给蔡英文一个下马威啊，用冷战的方式完全不接触，所有都切断，现在看来慢慢在恢复，这个符合我们原来的预期，就他可能一开始会冷战，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现在周边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南海的问题啊，跟美国的关系啊等等，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这种对抗，所以我的预期是他会慢慢的缓和跟台湾的关系，甚至包括官方的交流，你给他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慢慢的重新再去恢复。他一开始当然，对不对？他就跟小孩打架一样，然后一看对方的结果，选举结果不好，生一下气，这个我们大家也体谅他一下，年纪不大嘛，就是让他成熟。对，我还是希望说，台湾内部哈，其实不用说非得把自己的命运跟中国大陆拴在一起，台湾其实只要内部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内部进行更好的社会转型的调整，那台湾完全有自己发展的这种空间。没，我不是那么悲观说，说好像中国大陆，第一，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完全会切断跟台湾的贸易关系；第二，我认为即使贸易关系有一定的倒退，对台湾来讲应该不是多么大的问题，台湾应该走出自己的路。
好的，海峡论坛2016的精彩瞬间第一名，当然就是川普在当选之后打破了惯例，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来通电话了。那么海峡论坛在节目中也盘点了川普未来的重要格言，下面我们再看看专家是怎么看这个令人惊奇的川蔡通话。
共和的外交策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当的反共，而且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对于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 虽然实质关系很友好，但是在尊严方面的话还不够。那当然是周尊也是有一个区别，比如说像有一些人的话是最极端的，是您刚提到那个波顿，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打台湾牌，这个是一个极端。那其他的像他的这个幕僚长这个普博斯的话，基本上认为说台湾跟美国的是关系很友好，可以给他更多的尊严，所以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听他测试的话。
嗯，好的。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这个波顿是前驻荷联合国大使，他的说法啊、哦。另外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麦岸文，我们也准备了他对于川蔡两人通电话的一个回应哦。那么麦岸文他是对《金融时报》表示，不管这通电话是刻意的还是无心的，那么这个电话将消极的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对于川普决策意图的看法。那么川普此举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分析，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的开局啊，事实上是不理想的了啊。这跟川普个人的人格特质也有点关系啊，也就是说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的言论中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连基辛格都认为说啊，川普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把他竞选的时候的言论摆在一边吧，那也不见得要把他当作一回事。可是一个政治人物，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他的政治信任度是不可靠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了，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反复，一个小时前跟一个小时后会不会变化，这点大家都没有办法捉摸。好，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会说他的开局不好呢？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基辛格是两代的老人，两代的朋友，所以你会发现基辛格这次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是由太子党的，也就是由王岐山跟习近平来接待。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代表说他们对于老一代的革命家，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这个老一代的革命家，他们对于基辛格之间的关系，由他们的下一代的王岐山跟习近平他们来接待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他们一个尊重的一个老人，就是基辛格93高龄的老人。那基辛格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北京去的，他跑到北京去事实上是不是要传达或是沟通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电话会不会使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对于川普的个人的人格特质、他本身的政治信任度会急速的下降？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川普的政治信任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们对基辛格他们是尊重的，所以他们相信基辛格的态度跟言论跟中国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他们发现川普是会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开局并不理想，所以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一开始就不好，因此大家都会开始进行试探，就是我丢一个球看看你什么反应，我再做另外一个动作看看你什么样反应，这样的一个两个大国之间一开始就没有高度的政治信任的话，那就只好边走边看，边走边看，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局。虽然这个叶万辉一直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只不过是接一个祝贺的电话，不要把它太当做一回事，但是选择的时间就是在基辛格跟习近平见面的当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笨拙的选择。那么这样的一个选择事实上是对中国的政治了解真的是不够深透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局。
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年终特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看看今年美中台领导人有哪些有趣的精彩片段。
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宝宝不是玛瑙水母，可是宝宝不说。不是讲好不提逆风高飞吗？
带领台湾人民逆风高飞，逆风高飞，逆风高飞。
What am I going to do in D.C. for 2 years? This is Washington Wizards. I understand you're looking for some coaching help. Let's just say I coached my daughter's team a few times. Hello, hello.
Well, since you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you're going to need a birth certificate.
Really?
really.
It's real.
Is it?
It's real.
But is it?
通商宽衣，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清官易道。
2016年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到此结束了。下一次节目的我们就在2017年的1月1号见面了。大家再见，拜拜。
好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希望明年有更多的精彩瞬间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明年见，拜拜。